我们刚才读了《路德记》二章一到七节，我想各位都期待生活多一些快乐，多一些幸福，这并没有错。就连最小的孩子也期待快乐，期待满足的生活，自由的生活。拿俄米在一章结束的时候，他用了两组词，四个字来定义了他之前的人生和现在的人生。他认为过去是满满的，有丈夫，有儿子，有足够的金钱，那是满满的。现在被神管教之后是空空的，丈夫没了，儿子也没了，金钱也没有了。他认为的幸福，透过他的定义来看，是物质的，是家道的丰富，家道的兴旺。拿俄米之前与现在都没有认识到，拥有上帝才有最终的幸福满足。现在拿俄米的人生是极其的贫乏，神不是他的盼望，不是他所倚靠的，他活在极度的贫穷，极其的失望当中，他看不见未来。这个是拿俄米他对幸福的定义啊。谈到幸福，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你看拿俄米所追求的呀，是满满的人生，有丈夫有儿子有钱的时候，上帝不是他们的王，不是他的满足，也没有以上帝为乐啊，现在更不是，说人生是空空的。以毕鸠鲁啊，他说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我们马上会想到小李问答，人生时候的目的是什么？答：人生时候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首先不要认为这位希腊的哲学家是享乐主义，他不是享乐主义，他认为啊，人生最大的目标在于幸福。怎么才能获得幸福呢？他认为美好的生活就是将痛苦降到最低点，痛苦越少越幸福，痛苦越少心灵越平静。他不是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什么？通过吃喝啊，性的放纵，然后获得享乐，获得舒适。伊壁鸠鲁不是，他认为人要获得幸福，要过一种理性、清醒、道德的生活，才能远离痛苦，获得幸福。你如果说他讲的是鸡汤，他比鸡汤更深邃。他认为啊，真正的快乐、幸福、满足，绝对不是透过狂欢、透过男女之欢、透过食物，都不是，而是透过清醒的思维来获得。就是你要最大化把苦难降到最低。比方说，你爱吃美食，美食能够带来愉悦，你喜欢品尝美酒，美酒也能带来愉悦，但是，暴饮暴食不仅不能够愉悦，会伤害身体，会带来痛苦，那幸福就没有了。品尝美酒没有错，但是狂饮的话，会带来身体的痛，甚至家庭会失去和睦。 这又会带来痛苦。如果说享受男女之欢能带来愉悦，这没问题，但是要在夫妻关系之内，违背了夫妻关系的男女之欢就违背了良俗，会带来麻烦的。带来麻烦就是痛苦，有痛苦幸福点就降低了，不是吗？因此以毕鸠鲁就认为，通过理性的思考追求才能获得幸福，这是他认为的幸福。今天每一个人对幸福快乐都有不同的定义，不是吗？也可能是相同的定义，渴慕幸福，渴慕快乐，渴慕美好，渴慕和平，都没有错，但缺少一点，哪一点？没有上帝。拿阿米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满满的人生，有爱她的老公，有疼她的儿子，有足够的金钱，这个才叫满满的。他对这个幸福的定义啊，是用物质，用物质，用可见的事物来定义满满。无论是过去的满满，还是现在的空空，两个定义都没有神的位置和空间。出去的时候，他认为是满满的，但是正是离弃神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说是空空的，真的空。他的空不是没有丈夫，是缺乏真实的盼望。神从来没有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有任何的空间。这不是一个特例，在士师统治时期，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普遍的特征，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是非常空洞的，神从未在他们生活中有空间。他们的信仰的实质一直是空的。拿阿米虽然定义了满满的人生和空空的人生，他认为过去叫幸福，现在叫悲惨，其实他两个定义都不符合神的指标。在神看来，拿阿米过去满满的时候是空的，现在回来空空的更空。他的家里面没有追求过神，也没有从神那里获得过满足，神就是一个虚设。我们也常常认为啊，人生如果这样就是满满的，如果那样就是空空的。配偶好满满，不好空空，经济好的时候满满的，经济不好空空的，孩子好的时候满满，不好的时候空空。我们认为的满和空多数是没有神的位置和空间。在路德记的故事发展中，我们会看到神使拿阿米空的人生变得满足丰盛。到第四章，拿阿米才意识到神才是他人生满满的关键，神是值得称颂的。或许拿阿米到第四章也可以像先知书所写的一样歌颂神，称颂上帝。他会说，神的出现却如晨光，神的临到好像甘雨。拿阿米人生极其的匮乏，贫瘠，虚空，他被物质填满，被家人填满，样样都有的时候没有上帝，样样都无的时候还是没有上帝，没有追求过神，但是神以他自己填满拿阿米空空的人生。 神意他自己让拿俄米人生满足、快乐和幸福。实际上，多数人并不会主动的追求神，不会以神为满足的，大多数人是被动的追求神。19世纪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神学家，叫齐可果。他提到人的三个阶段，他的分析当中认为，人一开始是不会追求上帝的。他就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美学的阶段，第二个是伦理的阶段，第三个是宗教的阶段。美学的阶段是说人追求感官享乐和即时满足的阶段，这个阶段被称为享乐主义。他们的目标是追求愉快，避免痛苦，最好呢不尽责任，只享受，只获得个人满足，只获得个人快乐，不管其他事物，只要我快乐，快乐至上，这个是美学阶段，就是享乐主义的人。第二个阶段是伦理的阶段，伦理的阶段比第一个阶段是有提升的，这被称为伦理的人，他意识到在生活中啊是有责任和义务的，开始从个人享乐主义转向寻求道德和责任，关注他人，关注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他们开始注重个人责任的实践，顾念家庭，顾念婚姻，顾念社会，这是一种进步。第三个阶段是宗教阶段，这个阶段呢，是齐可果认为最高的阶段，这是一个信仰的人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上帝的关系，对上帝的旨意无条件的接受和顺服，通过信仰的飞跃克服理性和疑虑，这个是超越的阶段，飞跃的阶段，了不起的。那各位知不知道在齐可果眼中谁是英雄啊？亚伯拉罕是英雄，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是信仰最好的阶段，亚伯拉罕的行为体现了一种绝对的信仰的信任。亚伯拉罕并不理解上帝要求他献出儿子的理由，但是他仍然无条件的顺从，因为他相信上帝，克服了理性的疑虑，把孩子献给神，这个是超越的阶段。我们多数人呀，信仰不会飞跃的，不会主动的追求神，并且全然的接受上帝的旨意，不会的。我们不得不说，追求神总需要时间，需要管教，需要苦难，没有这些呀，只能在虚假中自我满足，自我欺骗。没有一个人信仰马上成熟，没有人不经历管教就会主动的到神面前，没有人不经历苦难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本相。你看拿俄米经历了管教，经历了管教，认为人生空空的，绝望，遭遇饥荒，马上就逃走，根本不投靠神。经历了饥荒，经历了管教， 才发现以前的信仰是什么呢？虚假，虚假的满足，自我的欺骗、自欺。其实信仰的本质是没有的，谁没有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有位置？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就安顿下来，正赶上大麦收割的季节。这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呢？从事件的发展来看是好消息，从两个寡妇的现状来讲，并不乐观。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不知道谁来供养他们，他们不知道靠什么糊口。过去的社会结构和今天完全不一样。过去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社会结构，而且女人谋生比今天难的难，特别是寡妇，特别还有一个寡妇是外邦的女子，谋生的机会小的可怜，小的可怜。但是呢，二章一节看到新的曙光，经文这样写：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我们看见什么？拿俄米的一个亲族波阿斯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也暗示着故事要发生一个极其重大的事情。一章的结束，二章的开始，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拿俄米对回到伯利恒也是很失望的。通过他的逻辑和思维，他判定将来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劝儿媳妇们回去，和他们讲道理，把事实摆在眼前。他的逻辑里面没有信心。我们就看到人呀，很善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统计计算将来，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好，将来怎么糟，将来有希望，将来没有希望。人的头脑是非常善于统计的，拿俄米对将来的统计是失败的。第二章第一节就带来新的曙光，上帝赐下出人意外的恩典。上帝做事的方式啊，不能够用统计学来计算，也不以人的经验为基础。为什么？神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大能大力，他蛮有智慧，他要做事总是出人意外，给人恩典，给人平安。拿俄米根本想不到波阿斯会成为买赎他们的近亲，根本想象不到，他对未来是彻底的绝望的。但是神所赐的恩典出人意外，他从来没想过波阿斯能救赎他们，但是神却在他灰色的天空绘下多彩的彩虹。神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神给的恩典令人惊奇，神做事总是让我们感到惊讶惊叹。神才是我们的盼望，没有什么事比认识神更令人激动的。二章一节，重大的事将要拉开序幕，是拿俄米、路德想象不到的。二章也开始埋下救赎的种子。一节有一个词很重要， 就是亲族。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族里的一个人。亲族和旧约另一个词是同义词，致敬的亲属。致敬的亲属这个观念在旧约里面一共出现了104次之多，在路德记出现了21次。我们选几节来读一下，在2章20节，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3章9节，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亲属。3章12节，我实在是你一个致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致敬的亲属比我还近。致敬的亲属这个观念在旧约里面像一颗闪耀夺目的珍珠，在这卷书当中更显出这个主题，因为致敬的亲属出现，尽了这个义务和责任，使救赎的历史更显得多彩。若没有致敬的亲属，寡妇始终绝望，始终没有盼头，绝望至死。这个致敬的亲属在路德记做了哪些事？至少在路德记做了两件事情。波阿斯这位致敬的亲属把以利米勒家里的产业赎买回来，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娶了死人的妻，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并且还把赎回的产业放回原来死者的名下，让这个家族有后。我们可以说用中国的观念叫延续香火。延续香火，谁做这个事？致敬的亲属波阿斯买赎了产业，娶了死人的妻，背后是救赎的观念。如何了解致敬的亲属？我们要回到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至少提供致敬的亲属当尽的本分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致敬的亲属可以为至亲报血仇，在民数记35章16节到27节，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他就杀他。如果自己的亲人被别人故意杀害，杀害者的致敬的亲属可以追赶仇敌，遇见他把他杀死啊，这个是公义。在利未记25章47到49节，那里告诉我们，致敬的亲属可以把卖为奴仆的至亲赎回来。经文这样写道，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把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啊，若有人把自己卖为奴仆，致敬的亲属可以把他赎回来。这第二个的本分和责任。第三，致敬的亲属可以为 死去的兄弟立后，免得其名抹除了。申命记25:5-10，经文这样写道：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了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个叫祭代婚姻法。祭代婚姻法为什么有这个祭代婚姻法的设立？就是让死去的人的名字不至于从以色列群体中抹除。第四个本分，至近的亲属可以把至亲所卖掉的地业赎回来。利未记25:25，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把他弟兄所卖的赎回。赎回产业是至近亲属当尽的责任。在路德记呢，我们看到两个方面的成就。波阿斯娶了王者的妻，赎回死去之人他们当时所卖去的产业，两点做到了。那么在摩西五经，这四点的本分在哪里完全实践？在人类至近的亲属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为我们报血仇，击败魔鬼。耶稣基督把为奴的人赎回来。耶稣基督使我们的名字永远记在生命册上。耶稣基督透过救赎，让我们得到永久的产业。2:1，波阿斯的出现不单单是为了路德出现，而是在救赎历史当中推进救赎历史的过程的重要一个环节，并且波阿斯在预表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2:1是曙光，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2:1拉开了伟大知识的序幕。那为什么波阿斯能够成为至近的亲属呢？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首先，第一，波阿斯成为至近亲属的可能性，因为他是以利米勒的家族。拿俄米的表述当中，在第一章他是没有期待的，他看不到上帝将来如何护理，如何引导，根本看不见。但是上帝护理的方法是要透过波阿斯这位至近的亲属来成就更伟大的事。所以神的护理，人往往是起初看不见的，无法揣摩和理解的，但是神却透过波阿斯来做拯救的工作，来做拿俄米和路德的买赎者，因为他是至亲，他可能会成为买赎者。第二点，波阿斯他是富足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钱，他怎么赎回产业呢？这就是有钱的重要性。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好多教会是在基督徒的家里面啊，比如马可楼家里不是贫穷，是比较富足的啊，有钱是很重要的， 啊，不要用虚假的属灵观来贬低有钱的人。啊，合乎律法的生财之道是上帝所喜悦的。金钱被上帝使用才是更大的事。伯哈斯就有足够的钱财，也意味着他能够赎回曾经以利米勒卖掉的产业，能够恢复拿俄米的位分，扭转他的处境。第三个，伯阿斯的血统，本族不是远亲，是很近的。这个本族这个词表明关系的亲近程度比同属某个支派的更近。谈到这个社会的关系圈啊，我们知道一个词叫直系亲属。以利米勒、拿俄米、马伦、基连以及他们的媳妇，这个叫直系亲属。那本族呢？啊，是比较近的关系啊，比如说姑姨啊、叔舅啊、祖父母。那再广一点支派呢，就是以色列支派。称为本族的波阿斯，就意味着他有足够的亲属关系，有极大的可能性成为拿俄米的赎买者。因此，当你了解波阿斯这个人的时候，就知道他太有可能成为路德拿俄米的买书者，他也真的成了买书者。那各位知不知道波阿斯的母亲是谁呀？在福音书告诉我们，撒门从拉合生波阿斯，波阿斯的祖先是拉合，被称为妓女。不过拉合是伟大的，他相信那位救赎的耶和华，他藏匿了探子，他也相信神必得胜，他也相信耶利哥必被攻破，他也相信他能够进到神圣若子民群体中，事实也如此的发生。伯阿斯的祖先是谁？是拉合。这是令人比较惊奇的一个细节。或许伯阿斯从他的家庭经验中可以得知，外族人是可以被纳入在上帝圣约的子民中的，因此他就迎娶了摩押的女子路德。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是被咒诅的，是不可能进到神的约里面的。但是呢，惊奇的事发生了，波阿斯尽尽的责任，赎买产业，迎娶路德，这样的一个画面是救赎的画面，是贫瘠的、贫乏的、绝望的人充满盼望的画面。第四点，他的名字叫波阿斯，名字的意思叫力量。对于比较软弱无助的路德和拿俄米来讲，他们需要一个有力量的存在，扭转他们的处境。而波阿斯他本人和他的名字就能够带来他们所期待的。可以说波阿斯是最佳人选，最符合亲族买赎者所有的条件，可以帮助极度贫穷、极度绝望的拿俄米，也可以帮助外邦人路德进到上帝圣约的子民中。那有没有发现，在二章、三章、四章没有谈到波阿斯的缺点？ 当然，波阿斯绝对不是无罪的。他的品格、性情无人能及，无可指摘。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完美性，因为波阿斯，他的指向基督，指向更大的波阿斯。如果波阿斯是路德和拿俄米的买赎者，而这个画面最终是要指向更大的波阿斯，耶稣基督将要成为我们的买赎者。这个小的画面在指向更大的救赎的画面。这两个女人在波阿斯那里蒙到救赎。今天我们这些罪人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找到救赎的希望。基督比这个波阿斯更伟大，更超越。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近亲，耶稣在凡事上与我们有相同的人性。在路加福音四章提供了一份耶稣的家谱，由玛利亚的谱系进行追溯，一直追溯到亚当，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路加不仅是医生，还是极具优秀的历史学家。他透过真实的人、时间、地点、人物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真实性，向提阿非罗大人传说、传讲这个事实。耶稣是拥有真实的人性，他不仅有完美的神性，他也有完美的人性。他是在人类当中离我们很近的至近的亲属。罗马书八章三节也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二章十七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四章十五节也说，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拥有完全的人性，只有他以人性到来，才能替有罪的我们来赎罪。他有人性意味着他能够做我们至近的亲属。我们也看到耶稣的人性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人有身体和灵魂，耶稣有；人有理性情感，耶稣有；只有一样，耶稣没有，罪他没有，我们有罪他没有。他不仅无罪，他也不会犯罪。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说，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具有真实的人性，能够做我们至近的亲属。他还有一点最独特，极具完美，没有犯罪。他被称为圣者，他也被称为全能者，他至圣至美。我们看到波阿斯的这种完美性，不得不联想到我们耶稣基督的完美性。基督的力量，基督做我们至近的亲属。因此，耶稣基督 是必然会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因为他拥有人性，是我们至亲的亲属，因为他大有能力，因为他每一个方面至善至美。雅各书说，超乎万人之上，他全然可爱。基督比波阿斯做得更多，做得更好，而且做得更超越。你看到波阿斯牺牲多大，娶了外邦的女子，娶了死者的留下的遗孀寡妇，但是基督比他做得更大、更多、更超越，更让我们感到惊叹。基督他的到来是自愿甘心，出于恩典，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基督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宴席，不是拿水和饼给我们吃，而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是宴席的食物，他称自己是生命的水，生命的粮。他把他自己压伤，把他自己分给我们，我们用信心在它里面吃喝，获得生命，获得饱足。基督是我们本族至亲的亲属，因为他甘愿取了人性，以奴仆的样式出现，以至于死，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和无望中救赎出来。基督是我们的希望，他的名字是力量，被称为全能的上帝。基督才是更完美的、更大的波阿斯，他完全为救赎而来，完全为失丧的人而来。他来是要喂养舍命，罪人的希望全都在他的身上。如果波阿斯扭转了两个女人的命运，基督也扭转我们生命的命运和方向。你不喜欢"命运"这个词，我想告诉各位，在新译本的传道书大概有四次"命运"。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因罪的缘故，生下来远离上帝，与魔鬼同站在一边对抗上帝，贫穷、孤苦。没有产业，在黑暗中彻底的绝望。基督邀请我们，基督把我们带进他的宴席，改变我们，让我们与上帝和好，让我们不再孤单，不再孤苦，不再贫穷，不再无产业，与上帝和好是基督所做的。你要问基督为什么这么做？在我们身上没有理由，基督已经爱了我们，已经为你我做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爱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这是恩典，也是出人意外的恩典。我们在未归信之时，是什么状态？是无知的，是危险的，是在疾病中，在困惑中，在绝望中，在犯罪的时候，基督忽然闯进我们的生命，这是出人意外的恩典。基督不是在你的门外叩门吗？基督不是邀请你进入他丰盛宴席吗？你根本无法想象，基督向罪人挥手，基督拥抱罪人，基督与罪人立约，基督永远爱我们。这是什么出人意外的恩典？我们没有基督的时候远离上帝，从来不知道有人爱我们为我舍命，从来不知道有人为我们已经承受咒诅，从来不知道有人已经为我们 喝下上帝愤怒的苦杯。但是，当基督忽然闯进我们生命的时候，这一切全部发生改变。他不仅给我们生命，还要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各位，你认为你的人生是幸福的，你也可能认为你的人生是不幸的。基督总要告诉你说，必须要信靠他，必须要拥有他。不仅在基督里有生命，还要变得丰盛。如何丰盛？必须拥有基督，不断地认识他，不断地靠近他，不断地投靠他，生命才变得丰盛，不是吗？伯阿斯让路德、拿俄米生命变得丰盛，幸福感爆棚。我们的主更是如此，超越伯阿斯，他要用他的命来拯救我们的命，他要把他的生命倾倒来滋养我们，使我们得到饱足。基督更伟大，基督更荣耀，基督更爱我们，基督更在意我们是否已经认识他，基督更在意我们是否完全的投靠他，基督更在意我们是否已经在他的里面不断的享受与他的联合相交，不断的默想他，让我们这贫乏的生命变得富足。求主怜悯我们。各位应该记住，基督他到来要使你我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需要基督，需要基督的充满和他对我们的喂养。感谢主，我们到这里。